好，各位弟子阿弥陀佛。那么要表示你们愿意四年猪继续学下去，我今天还在挣扎，天人交战啊，到底我要用简略版还是要用这个长远修学的这个版本来跟各位谈这个事？理由也是因为也是酝酿这么久的机缘呢。这个8月初开始。智宗法师的修所成地啊，几乎他可以说是从头介绍瑜伽师地论，然后当他可能还要2周以后，他那天跟我讲说还要2周以后才会入到本文。本文他到12月底以前能圆满吗？不知道哈，照他现在讲的这种那么慢的速度哈，不过我是觉得讲的详细也是好事儿。那么，我也问了一下如硕法师礼拜二的课，现在刚刚把定到资粮，就是卷25讲圆满，入预备要进到卷26。卷26是什么东西呢？卷26就开始去介绍四种所缘，啊，就是初瑜伽处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第二瑜伽处里面非常重要的四种所缘。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本文，四念住的本文也介绍到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待会还是决定一下哈，假定，因为我是简择啊，我是简择，我不是随文每个字这样子解释的啊。如果你们真的希望能够比较长远的学习，我是觉得如说法师礼拜二的班。你们能够去学习啊，当然不排斥同时学习了，因为一个版本不是说学一次就够了啊。当然，你们学礼拜二的课是会逐文解义的，把瑜伽师地论的本文，包括辟寻记含老的内容，可能如说法师也会有一些补充的材料啊。你们会比较深入的去学习。那墨学既然课名为四念住，我就挑跟深受心法。以及我们阿含道止观从这12次简择以来的内容啊，我以这个道次第为轴心，来框架我们整个修学的正法要的内容。今天呢，我们预备已经要入抉择坛的最后一堂课啊。那我上个礼拜把四念处妙老这个版本的本这个法本呢，交给我们师兄啊。师兄他发了大心，把第4章全给你们印了，所以本来有些人可能不会请这个本子的，结果因为他连后面的解释本也有，所以我看很多人都请了一本哦。那么他也发心供养各位学习这个法本啊。他刚才课程一下有人问他，他就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去捐善款的话呢，不要给他了，就给三楼去啊，给三楼去供养道场啊。他也在讲，我们用基金会的场地、冷气这些东西的，我们觉得供养道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道场能够常住我们的学习因缘，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啊。所以，他既然有这个心，你们就约依他的意吧，然后回向给他，能够早成圣道。跟大家讲一下你的名字 ，OK。但是我本来只要你们印这一品经文，其实它不是经文了，就是论本文，在《瑜伽师地论》卷28啊。所以你们如果有卷28的学长，其实也可以不必请。当然，如果你们没有妙老后面的讲记的内容，你们欢喜请下来，其实就不如真的到永和，就是那个护法会哈，你们去请。待会我就宣布一下后面他的那个话拨的号码跟地址电话，你们可以去请。那么更用心，我曾经也讲过哈，真的愿意。如果要我发心讲比较详细版的四念住的话，因为四念住讲不完的了，四念住的法要啊，光是把四种所缘哈，每一样都抉择次第。讲清楚，而且不是消文艺的，而且是带着大家真的去体验一下的话， 我想这堂课可能可以持续很久。可是如果只是因为我所抉择的安般，运善巧、缘起善巧这个版本来略讲的话，其实大约半年就可以圆满了。所以我待会把这一品看，因为我们有后面的讲记的内容啊，所以既然有内容，我们可能还是读一下妙老的意见啊。那么或许今天一次是不够的，本来我预计只想今天一次，就把这个论本文呢、啊、当作是总料检啊，变成我们整个抉择坛十二次的最后一堂。那本来预计下个礼拜就要入论本文。依我所抉择的安般啊，从安般的取向、安般的误入五蕴、安般误入这个缘起、安般误入四谛十六行，我大概预备就这样子来带着各位学习、啊、那我们待会留一点时间结尾的时候表决一下，听听看各位的意见啊。如果你们喜欢比较略的先体验一次四念住，那我们就约我刚才的版本进行。如果你们想要入文当个法行者、哦、好好的去搞清楚四念住有哪些可能的修法的正法要的所缘，那么每一个都要想把它搞清楚的话，我是觉得长远学习一些四论是必要的。那么之前不知道有新校订版的刊行，那么智宗法师也已经宣布了，待会我会再宣布一次。如果你们希望能够长远学习瑜伽师的论的话，其实瑜伽师的论的声闻地就是四念祖，其实菩萨地也还是四念祖啊。末学末尾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四念祖其实是一切佛法修行的总纲，但是它不是固定的相，约着我们的根基，约着我们的本愿，约着我们的种性。四念祖的修法随传承可以有八万四千啊，无量法门。所以我希望能够更正现代大家对于四念处着相修行的一种迷思，希望把四念处的核心要义啊跟各位报告。只要抠紧这一个修行的法则，任何一个法都会变成跟无我缘起佛法的核心要义能够吻合，这个才是关键因素啊。那我们举例取任何所缘，只是要跟各位讲啊，任何一个所缘，你只要彻底对于法、对于义，顺向涅槃、顺向七种真如去学习，其实它都对象整个四念住的修行的要件啊，这是各位可以去体验一次的啊。不过我先略略这样子说吧。那么既然各位法本已经在手上了啊，那么刚才学长也讲，如果有不够的你们两个。第一个就是在下礼拜印嘛哈，第二个就是去请完整这个法本啊，待会我们末尾再宣布。那么如果你们没有本子的，就找到有本子的，至少做隔壁啊。我们今天要顺着文啊，顺着文去读一下，有吗？都有了哈。OK， 好。那么如果有大本批巡记的，你们就打开957页卷28。如果你们有这个版本的话呢，就打开210。你们想读论本文，还是要想读讲记？好，我们就看一下讲记内容好了，好不好？好，我们就往后翻，就看一下228页。好，待会我留个5分钟结束再来谈这个事儿哈。好，我们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哈。今天还是先论本文 ，sorry。因为这样才有办法得到个全貌，我们先看全貌，然后呢下礼拜还有时间，我们再来细读一些妙老讲记当中的重点，好不好？好，我们先读一个总纲啊。各位还是翻回到211页，抱歉，这样学长你就可以自己看你的笔记。好，我就念一下啊。那这个就出自于卷28 955页啊，卷28啊，各位自己可以去对文看啊。那么这一品呢，是在第二瑜伽处啊，讲两种修，一种就是所谓的想修，一种就是瑜伽修。那么什么叫做想修呢？想修基本上就是利用我们的散心观察思维， 是属于世间道的修法，那么菩提分修呢，就是我们今天所四念处的所在呢，就是三十七菩提分，这个是属于初世间道啊，属于初世间道。那我们就不谈想修的部分哦。那么在957页开始的这个菩提分，它总共是七颗，总共有37个支分。这37个支分呢，往各位很熟，就是37道品啊。那么本文只截取这个菩提分修里面的四念住啊，只截取里面的四念住。那么在四念住里面呢，它略掉了前面一些文章，从958页啊，生念住这个文变体相开始啊。所以各位呢，学习看一下这个本文，本文甲一，这是大科变体相。那么后面呢，就会开始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有种种的差别啊，种种差别，我们就不先往后翻哈、啊。我们先看底下，变体相底下呢，先略别变。那么既然略别变，一定会有广变的啊，广就是详细啊。那么首先就先为我们解释生念住。好，首先先总增，增的意思就是问啊，今于此中，云何为生？云何于身住寻身观？住就是活动的意思。怎么把身当所缘，在那边练习以及实验我们的寻身观？那寻其实就是从头到脚，由内而外，由外而内，反复的去观察，这个叫做寻身观的意思哈。云何为念？那也是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念。那么云何为念住？所以这边呢，总共要解释四样事情：第一个身，第二个身住寻身观，第三个念，第四个念住。好，于是底下开出四颗别是四门，先解释身啊，身那个相啊，各位就不要把它讲成是现象啊，其实那个相就是分类的角度，观察的相度，我们可以用35类。来分别身的差别啊，身呢 啊身可以用这35个分别来观察来思维。这35个也不是完全互相彼此排斥的啊，都是对开的啊。所以各位跟着我画啊，内外身是一类。什么叫做内身？就是我们自己，内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心的所在一处。外身就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别人啊，我们其他的友情，或者是外，包括无情类在内，三合大力在内啊。所以内身是指我们自己，外身就是非我啊，可能是友情，可能是包括无情类在内啊。这是第一种分类，分成内身跟外身，这是一种分类法。所以他开作35颗，并不是真的35类啊，那根据我们对法的分类，或许它分下来就不是只有35哈。好，第二个分类叫做根所摄跟非根所摄。什么叫做根？根就是五根，眼耳鼻舌身，乃至于你可以说是一根在内。摄就是包括所属的，你的六根属于啊，六根所属的那个身。像我的根，我的六根只能在我这个身体发生作用，对不对？我不能去感受你的感受，我可以去猜，但是我不能真实去亲自感受你的感受，所以我的根只能够在我这个身体活动，所以我这个身体就叫做根所摄身。这个定义跟前面的内身其实一样，对不对？好，那么非根所摄身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自己的根所不住的地方，我的根活动不到的地方，我的根不能够取向的所在，那个叫做非根所摄身。我不想讲太详细哈，因为后文大概就有。我先讲这两类，告诉各位，它其实就是一种分类学，啊，是一种分类学。那为什么要讲分类？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了，啊，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了。我们后面的寻声观有所谓的一内寻声观、一外寻声观、一内外寻声观，有没有？那个内外还有内外的分类，就要靠这35个不同的分类方式来分别取向。那么取这不同的分类，也代表要去破我们不同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的分别， 所以呢，于先生论才在生相当中开作这么多类的分类方式。啊，所以各位，他的分类方式跟我们所升起的分别我执法执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各位先存疑哈，保持这样的观点。好，这是第二个分类。第三个分类是有情畜生跟非有情畜生，那这个就容易分了。啊，有情类就是有命根的，会投出投没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的。啊，那个硕的意思就是硕硕投胎的意思。啊，硕硕投胎的意思。那么非有情类就是不投胎的那个三河大地，他也有生诸一灭，可是他不轮回啊，他不轮回，他会有坏灭相，可是他不随着有情一样的轮回三界六道，所以用轮回生的有无又是第三种分类。好，第四种分类呢是依着这个啊定根发相来分类的。如果你没有得定，还是欲界的初众就是会生烦恼。那么定虽然没有断烦恼，可是初众不会现行，为什么？因为你心住在你的所缘境上，所以呢，心住所缘，那个缘不会令你的初众有升起的因啊，有升起的环境，所以呢，在定地当中呢，就是色界无色界，记住哈，色界无色界就是属于清安具行身。为什么具行？你的欲界身体并没有失去，只是你的定地的色身跟无色身跟你的欲界的身怎么样一起同时在那边存在啊，一起存在。那么因为色界身无界色间入我们的欲界身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欲界的初众生会感觉到非常的清安啊，非常的清安。那么如果你没有入舍界定无舍界定的话呢，你的烦恼的种子呢遇到外面的境界就会猛然就会发起来啊，这个叫做初众具行身。好，这是第四个分类。第五个分类用四大种的能造所造来分类。能造身旁边注明就是地水火风四大种啊，那么所造身就是我们的五蕴啊，五蕴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六根。那么这边呢主要是指有情类而说的哦。那无情类当然也是四大种所造，可是它没有执受啊，没有感受了，没有苦乐的感受。好，这是第五类的分类。第六类的分类按照心理特质跟物理特质来分类，就是名声跟色声。我们今天呢主要看五蕴，就是要按照这一类来观察。我们经常不是观察名色分别智吗？那么名声就是我们五蕴里面的受想行识这四个非无色蕴啊，受想行识这四个无色蕴就是名声，色声就是我们的色蕴，就是四大所造的那个东西。所以前面的四大所造身的那个所造身其实就是我们这边的色身，懂吗？那这边的所造色并没有包括什么名声在内，而这里的名色身就有心理特质啊，就是我们的六识的这种心理特质。好，这是第六个分类。第七个分类其实包括什么呢？底下那洛迦身、旁身身、祖父国身、人身跟天身，这就是五道。那么少了什么？少了修罗。因为修罗身它可能是天身，可能是人身，可能是畜生身啊，可能是旁身啊。它除开什么呢？除开那洛迦，那洛迦没有修罗啊，那洛迦没有修罗啊啊，这个是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五趣啊。那么那洛迦就是我们所谓的地狱啊，地狱也一样会有五蕴身，旁身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畜生道啊，畜生道也一样有五蕴啊，像鸡狗牛羊这些。那么比较我们现在读起来很奇怪的就是祖父国身，后文你们自己去读庙来的解释，祖父国就是恶鬼道。那么为什么恶鬼叫祖父呢？因为恶鬼道的寿命很长啊，很长，这个我还是不懂啊。不过庙老师这样解释的啊，这个是他从三藏法术当中所做的定义啊，大智度论也是这样定义的。这大概是梵文本身就是这样翻译哈，它的字 就是祖父的同义词，可是为什么叫祖父国？我们用像我们脑袋瓜这样的思维是不管的，反正把它翻成二轨道就对了啊。那么人就是欲界，主要是欲界啊，包括欲界的啊，欲界啊，主要就是这个男阎浮提的我们呐、啊、哈、啊。那么天呢，就包括欲界天、舍界天跟无舍界天，都是属于天身。所以这五身呢，又是一类，用流转的五趣来分类身的种类。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哈，这个每一种分类都代表背后有一种分类的观念，一种分别而起的观念。而那个观念呢，其实根本没有。比如说什么叫做五趣？五趣有这五种差别，可是什么叫做趣？那每一道每一道每一道有根本的所在吗？其实五趣都在一处，只是我们今天业感而有分别啊，但是我们都会认为每一道都有它的真实的所在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分别我执跟法执所在。好，这是第七个分类。第八个分类，以有事无事来分类。有事无事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生跟死。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就叫做有事啊，我们今天能够清楚去分别外在啊。六事并没有沉默，这个事主要并不是讲八事哈，因为八事是不生灭的啊，它只会变异。那么六事啊，前六事是会有因缘停止作用的啊，像尤其死掉了，六事就绝对不再发生作用了，除了在投胎以外。所以这边的有事无事生，主要是生生跟死亡生。死亡以后断了气，我们的事就会离开这个一手果报身。所以这边主要是以生死两个位两个时间点来分。那么再来呢，是以我们皮肤啊，皮肤的外以及内啊，我们讲了内身跟外身也可以这样子。中身是指我们的薄皮所包的里面内脏啊，骨骼血液这些东西啊，是薄皮里面所包里面的种种内不净。表身就是我们今天外面的薄皮以外的，薄皮以外对外会有触感的，这个叫做表。所以表身其实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一层皮肤了。所以呢，我们就用皮肤跟皮肤所包的内在这样来分类。所以今天说会爱一个人，觉得这个人是漂亮还是丑还是美哦，其实都约这层皮肤的好丑来分别，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看。所以我们如果都用这样来观察人，不过就是薄皮包不净嘛，对不对？包一堆不净物嘛。凡是经入到我身体里面所排泄出来的，毕竟都是不清净的。由此可以做最简单的不净观。啊，这是第几个分类啊？这是第九个分类。第十个分类，变异身跟不变异身，这个是依我们时间的分位来说的。什么时候不变异？什么时候不变异？当我们今天烧成灰了以后，就不再变异了啊！所以呢，这边是在更彻底哦。我们又约木须九相观，观到骨，然后烧成灰，然后起阵风，吹散到各处，对不对？当我们这五蕴的地水火风通通各自流散以后，就没有可以变异的我的那个身体的所在。凡还没有灰灰烟尽，我们的身体其实就跟一般外在风化的石头一样啊，外四大一样不断的在变异流转啊，这并没有跟外四大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要观察我们的五蕴生生四大本质的流变相啊，它的一直不断在变异的那个分位，我们去观察我们这个色身到底到什么时候才不变异。那么离开会变异的，到底有没有不变异的我呢？其实背后都在观察这个东西，用不同的分类，除了一方面在破我们的分别我法二执之外，还在叫我们去分析，除开分类的个体之外，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所的所在。其实都是这样子哦，我们后文都会看得到。再来是依着性别，性别有这底下三类，女生、男生跟半泽家生。女男很容易分别，半泽家就是不男不女。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具备有两性的性器官的，第二种是 具备有男性的性器官，可是他的个性跟他的性向是女性。我们称这种人叫做黄门。啊，黄门就是性向跟他的器官基因是不相应的那种人。啊，所以他是属于不男不女，位置叫做半泽家。啊，半泽家。好，再来是约我们的爱恋轻重来分的，亲友生跟非亲友生。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几亲等，会觉得我们今天感觉是同一家人呢、啊、我们会觉得两亲等，或者三亲等，一般我们都会认三亲等是一家人，四亲等以后就可能觉得我们的血缘就远了，对不对？因为四亲等以后就是表亲以上的。各位会知道怎么算亲等吗？就是血缘直接的关系，像我跟我妈妈是什么一亲等，那我跟我弟弟呢二亲等，因为我要先推到我妈妈，我妈妈再到我弟弟，这二亲等，这个是这样算，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那我们每一个人认定亲友的宽度就不一样，对不对？你认定多少眷属姻缘的范畴是所谓亲友生，那是你对一个家的观念。啊，这一群我们共同具有一个血缘，我觉得那是我要关心的。那么凡是跟血缘无关的，我就觉得哎呀，那个非我族类，对不对？是依着我们今天的血缘关系跟我接近的程度来分类，这是亲友生跟非亲友生。哦啊 ，sorry， 还有一个要把它分进来，中庸生分进来，亲友生、非亲友生、中庸生。中庸生就是不能够判成眷属一类，啊，可以纳作我亲友类，也是可能非亲友类。他不具备有这样子的这种陌生人跟亲人的判别，啊，这三类是属于第几类分类啊？啊，十二吗？九哦，十、十一、十二。好，再来，劣生、中生、妙生这三生。那么后面呢，妙老有解释哈。墨学觉得劣生、中生、妙生是约着我们，约我的解释来讲，是约我们解脱的程度而看的。劣生当然是指我们欲界的凡夫了，啊，那么中生是指的我们今天能够真实解脱像二乘，妙生就是指法身大事，菩萨乘愿再来，对不对？啊，那样子称为妙生，啊，这是墨学认为依着解脱依着种性，啊，人天的啊还在六道轮回的是劣生，啊，那么二乘道毕竟完全能够解脱的叫做中生。已经能解脱，可是又能够入生死而不受系缚的，那叫妙生。啊，依约解脱的程度来分的，这是第几个分类？第十三个分类。好，再来是属于年龄的分类。啊，幼生、少生跟老生，那你要约几岁来判别？那是随我们各个风俗习惯跟国家的法律来规定啊。这是你们自己可以去判别，你们认为什么样子的年纪叫做幼、叫做少、叫做老，是随着年纪来做分类啊。当然也不见得分三类，这只是约一个表法的意思。所以这35个生相其实告诉我们14种分类生相的方法，而每一种分类背后就代表一种价值观、一种标准，有没有？一种我们另外创造出来的概念，有没有发现？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文字并没有写的，各位自己回家就有个功课，你们呢随着每一种分类的背后发现那种分类是基于什么价值观、什么样子的标准、什么样子的好恶，对不对？通常我对它会有什么样的诠释，我对它会有什么感受，我对它会有什么理解，我对他会有什么反应，我对他会有什么评价，这些都是随着这种分类而升起的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这35种生相的分类主要是在指那些我们内在升起完全是无所有不可得的概念，可是我们只以为真实，我们把那些概念当作是我们坚固的标准去用来审查外在的一切，对不对？产生苦乐让我们造业的都是这些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修学佛法并不是要把这些生相灭除，而是在这些生相的差别当中去体会我们今天很深刻串习的一种分别我执法执的习惯。 这个才是我们修学四念处要去断的，要去除的，要去灭的，是这些身相背后分类跟评价的那个概念。那个概念就是我们自信妄执的所在。所以读经是要这样的读的啊，不是指哦，原来唯识学不过就是个分类学嘛。读了学的到最后它就是一门学问，那这根本没有读到佛法的奥妙啊。我就是建议各位要这样的读。这边本来我不想讲那么详细，但是还是跟各位提一下哦，告诉各位可以这样的读。然后首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寻生观啊，212页。住寻生观分作三种住啊，所以这边重点在这讲住，如何住。住就是活动。当你要修寻生观，你需要有基础啊，需要有基础。什么基础？闻所成慧、思所成慧跟修所成慧。而这三种智慧要依着什么东西来增上修学呢？依着身，身就是我们前面的14种分类35身相。你要好好的从我们的经论当中的教导去闻思修，产生你的拣择的智慧，一直不断的增上，增上就是烁烁，一直不断的烁烁去辨析到底所有不同身相的观察思维的背后，它里面要我们去闻所成、思所成，乃至于在三摩地当中修所成的思维跟观察到底的法要是什么。这个是必须学习的。你如果不去学习身，就是五蕴的所缘境，跟着闻思修三会去增上的话，我们今天说要修四念处是不得力的。所以你要修四念处，如果今天没有闻思修的材料，你今天要观察什么？观察什么？观察什么？也不过是得个定而已啊，你完全不得智慧的。所以他说，由此会故于一切身、一切相。一切身就是前面的35身，一切相就是我们这个身相的种种造作。我们前面的35种分类、14种分类、35种身相，在一切时一切处会依着各种境界因缘以及自己内心的初衷，会现起种种的相。那么在这一切身不同时处的造作相当中，你要依着无常苦无我或者缘起的道理，烁烁的观察，烁烁的推求，到底于中有没有真实的我所。观察就是我们今天的无常苦无我三项的观察，还包括缘起的观察。所以请在观察的旁边写两个，第一个就是无常苦无我三项字，第二个就是缘性缘起的观察，就是12支缘起的观察。推求什么呢？推求这些生灭的身相当中，或者离开身相，或者两中间内外以及内外当中有没有真实的我所。推求这件事情，不断的去推求，然后随观随觉啊，随着我们今天身相的改变，然后用这一些三相或者缘起去观察。觉就是分别，观就是依着我们的道理去观察，觉就是分别，然后推求，推求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我所在里面，跟着这些东西改变，而它真的不生不灭，真的不变异，真的有主宰性啊，去推求这个事儿。好，以上解释如何住寻生观。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修四念处，必须要学习35身、14种分类，然后它里面的道理，然后它在各种时处它所有的造作，那么用无常苦无我的道理，用缘起的道理去推求有没有生灭啊，相当中不生不灭，常依主宰的我所，这样一直不断的随观随觉，这个叫做住寻生观。你要修生念处，就必须要依着这样子的道理方法次第去预备我们生念处的资料。好，接着解释什么叫做念啊。悟三，念依身增上，身增上夸胡就是我们的五蕴，依着我们五蕴性相业用种种闻思修慧的学习，这个叫做依身增上，用这样子来受持正法。什么叫做正法？ 正法就是明句文，就是圣言量，就是佛三藏十二部经当中凡是对于五蕴无我、五蕴毕竟空这些道理方法的观察，以及各种法相的定义、业用、形象道理的说明，都叫做正法。我们今天要受持，持就是认持，一定要记下来，铭记不忘，这个叫做持。领受，一定要充分的理解这些圣言量的道理，然后呢，烁烁的在一切的身、一切的相当头呢，去思维这些正法要它的道理，就叫做思维法义。墨学上个礼拜就讲了，这个叫做视闻视义有见一言，有没有？啊，受持正法就是视闻，思维法义就是视义。你要把名句文记下来，要把名句文所讲的道理要记下来，对不对？这样子你才能够烁烁的在一切境界当中能够得到观察的智慧，得到思维的材料。那么修习作证一定要在三摩地有止有观的心当中，你能够入于三摩地，不管是初禅到四禅，最好是在四禅的当头能够对于我们今天受持正法思维法义的内容，就是于文于义，文就是名句文，就是圣言量，意义就是里面所蕴含的道理，然后在三摩地心当中呢去修习作证。你要怎么样能够做到修习作证呢？必须要先对于文义要心无妄思才可以。好，这个是念，这个是念。所以念主要就是第一个所缘境就是身。那么怎么样依着身去修文思修呢？文思修三会呢，要依着正法要去思维它的道理，然后要入三摩地当中，要自己去作证，达到心无妄思的地步，这个就是对念的定义啊，就是对念的定义。好，接着解释什么叫做念住。住加个字，安住。怎么能够安住正念呢？我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白板就不就是安住正念的吗？你怎么能够让我们的正念，就是我们的所缘，能够怎么样建立在我们的三摩地心当中，能够不忘失呢？我们上个礼拜讲了五个次第，啊，五个次第，这边呢约三种角度去定义。首先呢，先约三会，三会就是约文思修三会。啊，他这边就烁烁的用三个问题要自己审问。若审思为：我于正法为正受持为不尔也。正法我们刚刚讲过，就是名句文。对于三藏十二部经，你到底有没有背起来呢？还是根本忘掉了？你今天思维圣念处，你知道圣念处的三十五声，你背得起来吗？啊，各位能不能背得起来？十四种分类呢？十四种，如何去观察它的分类背后你的分别我执跟法执？如果你今天根本对于正法都记不起来，你根本无法在三摩地心当中去观察，你不可能在止观当中还打开书在那边看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以前老人家说修学一定要背经，这是不会错的哈。当然你自己读熟了，思维练习，常常练习，当然就不会忘了。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对正法不忘思，这是文会，对不对？第二个讲思会，这个请在旁边就写文会。第二个思会，思会主要是要去理解它的道理。与比比义，那个义呢，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四种道理。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法尔道理，或者随顺七种真如的道理，或者随顺四种圣地的道理，烁烁的都能够以会来简择善智了达。你到底只是把这些文背起来，对它的道理、对它的解释、对它如何观察、对它如何思维，懂不懂？无常，你只是念哎呀观真无常，还是真的知道无常是什么意思？那么如果你对无常的道理不了解啊，那么这个就是于意不了达，于意不了达，这是思所成会啊，这是思所成会。好，第三个问题要这样子审问自己，这个底下就是修所成会。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烁烁修三摩地，能够达到根本四禅？那么于四禅的心地当中能够去证到无常苦无我跟缘起的法要吗？以上能够这个标准就叫做善处证，比比解脱。比比就是一分一分的解脱， 你能够断一分的杂染的贪嗔痴的心，就可以得到一分的涅槃。所以比比就一分一分的解脱。善能处正，处正就是能够去对治清净，叫做处正啊，能够对治清净叫做处正。用无常苦无我，用缘起的道理，真正去观察，真正会让你牵着你的心受苦的，没有真实的我，我所能够自己在三摩地心当中自己亲自作证，就像你用手去触到火，真实觉得触到火的那种痛，你再也不会去碰一样，真实你会不再去做招感苦报的业，这个时候叫做真善能触证。你能够触证真实意，就会真实于境界当中，不受系缚，也不造同样的错误。好，这个就是思修所成慧。所以呢，念住第一个就是约三会闻思修三个问题，反复的自己审查自己。我们说无日三省吾身，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解释，用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如实的闻思修三会，每天晚课的时候天天问我们自己，我今天闻思修三会有没有更进步一点，如果没有更进步的话呢，你就是退步嘛。啊，学如逆水成行舟，不进则退啊，不进则退。这样子如是审地，地旁边写两种地，一个是四圣地，第二个是世俗地跟圣义地，叫做二地。用世俗圣义二地，或者以四圣地来审查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正念所缘符不符合这四圣地，符不符合世俗跟圣义二地的观察，能够如实了知随顺四圣地跟随顺二地真实的道理，硕硕的你的思维都能够安住在随顺四圣地跟二地的道理正法要跟法义当中，这个叫做安住其念，名为念住。审地就是自己审查，审查我的内心真的符合四圣地，你随时的思维都不离开四圣地，随时的思维都不离开二地，你能够如实的去分别世俗就是世俗，圣义就是圣义，而世俗圣义其实就是一种表里的分别，你的心不管在思维什么都不离开这些真理的思维，这个叫做审地思维。你的心能够安住在这种审地思维当中，你的心就叫做念住。讲了解吗？好，这是约三会来做分别。接着呢，约三相来做分别。这三相是哪三相呢？各位标述：第一个守护念，第二个于境无染，第三个安住所缘，名为念住。什么叫做守护念？底下就解释了，分三颗，心一到心三的解释。好，守护念如说言，如说在哪里说？各位自己去查哈，在我们初瑜伽处，在我们的初瑜伽处，应当是卷23根律仪。披寻记的话呢，大本是在809页开始。啊，我前面的五门定之粮，戒律仪、根律仪，我尤其是希望各位能够去读一读根律仪。啊，根律仪跟修思念处是非常有关系的。这边的三项完全是从根律仪里面的法要取出来的，所以这边如说言，那个说是指根律仪里面。啊，弥勒菩萨为我们的解释，他说：首先，如果你要念住的话，你要正念而住的话，你要先达到怎么样？先守护念，常伪念。什么？怎么样才能够守护念呢？旁边请注明一下，这是硕硕的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对不对？然后呢，硕硕的如理思维，硕硕的修三摩地，所以守护念呢？就是约着正法跟道理修学闻思修三会，这个叫做守护念。念当然是指正念， 你今天如果不再去复习，不再去预习，不再去听闻，不再去请教善知识，不再去亲近善知识，你以为你都会了啊？你都会了，自己又不真正去实际操作，你根本不可能守护念。所以守护念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一辈子的学生嘛，对不对？来生也要能够亲近善知识，乃至于到阿弥陀佛国这边听佛说法，这是最好守护念的方法。那么一旦有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的机会，你就能够去保护保守你今天的正念能够不忘失啊。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得陀罗尼嘛，对不对？一直到得陀罗尼智慧发起的时候，你的念就不会忘失掉了啊，生生世世都不会忘啊，喝了孟婆汤也不会忘。这是守护念啊，最究竟的守护念。那么常伟念主要是约修三摩地来说的，前面呢守护念是约亲近善知识说，常伟念是约修三摩地说。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常就是恒常无间的意思。我们前面讲啊，修三摩地需要两种力，一个就是无间力，一个就是什么因重，无间心跟因重心两种心，对不对？用这两种心的力量能够让我们修法的品质那个念根啊能够很精很纯，而且根扎得很深，对不对？我们经常讲过要把修法的品质要能够做得好，而不在于量的多，量的多那需要靠两个本事。无间就是不要夹杂修法的那个时间，纵使再怎么短，中间就不要夹杂妄想啊，不要夹杂去做别的事情，一定要非常的密集专精做那件事。你所练习下来的念根呢会很精纯，会有力量啊，比你去数目念得多啊还会有效。伟就是仔细啊，伟就是仔细。那约我们的两个力呢，就是因重心，就是非常的慎重，非常的慎重啊。你有多少的本事，你就真正这样的发起来，克其取证，严格的要求自己，就像你的上司，就像是阿弥陀佛国，就像释迦牟尼佛，就坐在你的头上监督你在用功一样啊，在隐处在显处都要做如是观，这个叫做伟，就是真的慎重，非常的慎重。所以这是约修三摩地的时候，约自己修行的时候，你自己的用心说的，用这样子来锻炼要求自己，就这个叫做守护念。好，第二项啊，第二个角度，于净无染，那个染就是染浊。染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取相的意思。那不取相的心就能够得平等。所以其实呢，不取相就是平等心。平等心怎么修呢？就是不取相。那什么叫不取相？不取相有两种不取相，底下会跟各位做介绍，请看底下的文。为于净无染浊啊，无染者是什么意思呢？如说言，那个如说一样是在根律仪里面23卷里面说，念守护心就是用前面修学下来的正念，一直不断的烁烁原念，对不对？行平等位，那个平等位有两个位，旁边注明一下。第一个叫做无忌舍，善恶无忌的无忌，舍就是苦乐舍的舍，就是弃舍的舍。什么叫做无忌舍？我简单解释一下。比如说你今天发觉贪心来了，比如说我今天在餐厅我的那个吃荤的习惯还没有改啊，旁边那个牛腩烩饭出来了，品就胖，就觉得我也想去吃一客哈，那个心出来了，怎么办呢？无忌舍的方法就告诉你，心转意缘别处，对不对？你真的忍受不了，就到户外去走一下，对不对？转念意缘，把心转到地方。可是如果你一直不断的说，我不要想，就在想他，然后再加上一个不要，对不对？那没有用的，就离开那个所缘，对不对？离开你让你心扰动不安的那个境界啊，转舍你的境界，取另外一个意缘而住，这个叫做无忌舍。这种舍是没有办法断根的，可是毕竟呢是一种最简单立刻的方法，我动没掉离开总可以吧，这种方法叫做无忌舍。好， 第二种心平等位的舍心怎么修呢？就叫善舍。什么叫做善舍？意念让自己会生清安，生清净，生出善心，生出很精进很庄严的心。意念起老师的声音，老师说法的时候，一句话让我心非常的有警觉，对不对？意念那个东西，意念会让你的心起善心所的那个正念，这个才是根本之道啊。所以无记舍是治标的，善舍是治本的，对不对？修对治想，你的心只要拉回来住在善思维的正念当头，你让你的心产生扰动那个所缘境，你就怎么样？你就根本不取它了嘛。不取的意思就不随着它扰动生贪嗔痴嘛。哦，所以不取相最好的方法并不是说你心空白，是告诉你心住在正念所缘当中，对不对？你心能够在你的所缘境当中，心会生出清净的感受，你就可以于境怎么样不染着，就可以做到不取相。你不取相，那一念心就是平等的，懂吗？平等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根本对于好丑不分别，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今天因为心住在一个所缘境当中没有离开嘛，对不对？所以你今天根本不会离开这一念所缘去评价别的嘛，所以你对外的境界是不取，而心也怎么样不动，所以外不取相，内也不动心。这个是先透过治标的无记舍，再透过进一步善住正念，这样子来转舍外面的境界的触恼心。这种叫做行平等位，能够让你的心不去取着生贪嗔痴的境界，你的心就会回归到平等舍念的状态。所以呢，你能够这样子做，就可以不取一相啊，不取其相，不取随好。相是粗的，随好是细的。或者是说，相是分别，它是什么？随好就是去做评价，它是有好丑，我喜欢我不喜欢，高啊低啊大啊小啊，这个叫做随好。相就是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是命名了。你命了名之后，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后再去评价当啊，随着你的好恶去评价，这叫是取随好。所以呢，包括什么？你的眼根、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都要怎么样？用正念守护心，然后用无记舍治标，用善舍治本，对一切的镜像不取，对一切的评价不随，对不对？这样子就可以做到于境无染，这样懂吗？对于六根，用念守护心，行平等位，做到不取其相，不取随好的地步，六根都是这样做。你学唯识，学每一个说，哎呀，眼根取什么境，耳根取什么自境，对不对？你看那个每个唯识的分类，背后都一定会有分别在里面。那么如何随顺耳根，耳根却不生好恶呢？怎么样随顺鼻根，而鼻根不生好恶呢？那你要有个比这个取向心更强烈的正念所缘，对不对？所以今天一定要闻思修嘛，一定要把闻思修、守护念、常委念修学下来的正念，让你的心能够安住，这是一贯啊，一以贯之的方法。你能够住在这个所缘境当中，就可以做到外不取心啊，外不取相，内不动心的地步。这个就是于境无染。好，第三项，安住所缘。为安住所缘者，如说言啊。就是我们前面的26卷开始啊，这边的如说言是第26卷。卷26开始，于其实论为我们介绍四种所缘。哪四种所缘呢？隔壁片满所缘、尽行所缘、善巧所缘、尽惑所缘。依这四种所缘来把我们的心烁烁在这个当中的闻思修。所以我们前面讲闻思修，闻思修什么呢？闻思修这四种所缘境。而四种所缘境，墨学曾经讲过，我们有一张大表啊，讲四念住、净盖、净住地、净行，有没有？在那个地方我已经有标列这四种所缘啊，这四种所缘。那详细各位也可以看后文妙老的解释。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要在哪里用功呢？就在四种所缘当中用功。如果你的心能够安住在四种所缘的具行境当中，你的心就会不随相转，内也不随顺贪嗔痴出众去发动。这个就是修四念住的根本。好，所以我们说念住也可以从这三种角度来善住其念，所以他说由此三相善住其念，故名念住。这样 明白吗？好，我们快快的先消文过去齁。接着于善念住，前面呢先详细的解释，从35个身相来介绍寻声观怎么样修三会，怎么样用三相来防护我们的心。